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研读腓立门书，它只有一章，一共有25节。那这是保罗写的一封诗人的信。那为什么会存留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因为它虽然是诗人的信，但是其实它谈到许多的这些议题，在当时还有现在的基督徒都有许多地方可以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主题是饶恕。事实上在整卷书里面，整封信当中，保罗都没有用到饶恕这两个字。那他非常委婉的来劝说腓立门，然后为他的仆人来求情。那我们今天透过他这一封短信，那我们可以确实了解什么叫做在主里面的饶恕。那在谈到信的内容之前呢，我先请大家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得到1972年普利兹新闻摄影奖，那是一个每年是一个月级的摄影师拍的。那图中那个女孩子呢是9岁，那她全身脱光光，为什么？因为她被美军投下的汽油弹整个身体都着火了，只好把所有衣服脱掉。事实上他的手背背部已经严重的灼伤。那这张照片呢其实也反映出战争的悲惨。那事后多年呢，其实也是成为一个反战追求和平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那这个故事提到当时这个记者拍完这张照以后看他这么受伤严重，马上送他到医院。但是他的伤非常严重，在医院待了1年多，经过了10几次的植皮手术后来终于存活了下来。但是呢，他的肉体的伤痕可以医治，心灵的创伤呢却久久不能平息。经过了大概至少10年以后他才能够完完全全的了解，这一张照片其实不是只是带来痛苦，而让他更能够有勇气，然后去面对战争残酷的事实。所以后来他很幸运的到加拿大定居，然后也生了2个儿子，那后来也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提倡和平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使者。那但是另一方面，当年投下这个汽油弹的飞行员日子就非常不好过了。后来在1996年在退伍军人纪念日的集会演说，那故事中的照片中的这个女孩子呢已经是也30几岁了。那这时候她被邀请去在法武特别的演说，但是当时在下许多退伍军人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从战争的创伤当中能够安全的逃脱出来。那这个时候有一张照片就是这位年轻的少妇，就是这个演讲者拥抱了一个越战的老兵。原来这个越战的老兵就是当年投下汽油弹的飞行员。这位飞行员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因为没有办法忘却投下这个炸弹的那种罪恶感，后来酗酒，然后婚姻也出了问题。感谢主，他后来又再婚了，他的妻子就是带他信主，成为基督徒，后来呢也成为教会的牧师。但是这位老兵一直对这位年轻的女孩，现在已经是年轻的少妇很大的愧疚。经过联络，那这位少妇呢愿意在演说的当天来见这位老兵。那老兵见了他第一句话就哭着跟他说，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但是早已经从愤恨的生活当中走出来的这位年轻的少妇呢，他跟老兵说，没关系，我原谅了，我原谅了。因为这位年轻的少妇，他叫名字叫金福，他后来也成了基督徒。他在讲这句话，其实就呼应了他最喜欢的圣经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说，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但是也非常的戏剧化。我想我们几乎没有人曾经经过这位年轻的少妇肉体心灵的创伤，还有这位越战的老兵，这位飞行员这么多年来在心灵生活各方面的挫折跟痛苦，可是他们两个人后来都皈依了主，在主里面他们的心灵得到安慰，得到了饶恕，那他们也摆脱了多年来内心里面因为这样的创伤造成心灵的伤害。那要饶恕人其实不容易的，那我们即使没有像他们经过这么大的伤痛，那我们也一般在原谅别人总是需要许许多多的困难，特别在主导里面说我们要先饶恕人啊，才能够得饶恕。耶稣也教导他们的门徒说，你要饶恕啊，你的人要七十个七次。但是我们知道饶恕人是应该做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过不了那个坎，我们心里面就是没有办法去原谅别人。其实当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宽恕原谅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好的来爱护自己，来原谅自己。所以我们常常让这些别人造成的伤害，那增加了我们内心的怨恨，那抱怨，结果呢是我们自己选择让这些伤痛，即使是别人造成的，反而一直二度三度的来自我残害。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去饶恕别人，并不是要我们要树立一个非常好的高尚的道德或是修养，而是神知道我们如果不能够饶恕别人，那我们自己其实就无法摆脱这些苦毒怨恨罪行的捆绑，我们的心灵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去怪罪别人所犯的错误而让自己的心里得到真正的医治跟平安。我想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真正的道理。那今天我们所读的保罗的这封信虽然都没有提到饶恕两个字，可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了解，要饶恕只有用神的方法，在主里面因为新的人际关系才能够做到神所希望的饶恕，才能够让别人让自己心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得到真正的自由。那我们今天的这封信呢，一开始就是作者保罗来列出他所收信人的是哪一些人。那第一节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布基，以及在你们家的教会。所以这里提到写信的人是保罗，那联名问候呢包括提摩太，代表这个时候提摩太呢也是陪伴着保罗。这是唯一的一封信保罗一开始就提到他是被囚的身份，在其他保罗所有的书信他都强调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这里他强调他是被囚的，其实他特意写成出来就是为之后他们跟亚非亚不是跟腓利门还有他捐款逃跑的仆人安尼西姆之间的关系都是因为跟这个被囚是有相关联的。那他的收信的人除了是腓利门之外，还有他的妹子亚非亚，这个妹子呢一般认为就是腓利门的妻子。那这里提到同邦的亚布基，这个同当兵就是指亚布基也是跟保罗一样都是耶稣福音的精兵都是一起在作战的。那这里说以及在你们家的教会，就是他在他们的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那这里其实在告诉我们， 腓力门是生活在当时的哥罗西城。那哥罗西城呢，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城。那腓力门在当地是一个还蛮有钱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信了主以后啊，他就把他的家开放出来，成为弟兄姐妹聚会的地方。所以这里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说，在你家的教会啊，就是有这个原因的。那问候完之后，那一样的保罗的惯用语，他说：“愿平安、恩惠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简单的问候之后啊，第四节开始啊，保罗就直接切入了这封信真正的主题，就是要为他的奴仆啊阿尼西姆来求情。但是在求情之前呢，他先称赞一下腓力门，他哪些事情让保罗来感谢神。第四节，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啊，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为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所以这里保罗问候完之后啊，先感谢颂赞赞美腓力门，因为他不是只是家里富有、很慷慨，开放自己的家。那其实他的爱心，还有呢，他对主耶稣众信徒的信心，都是众人知道的，也是众人的榜样。那保罗因此来感谢神。那第六节，保罗祷告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这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希望就是腓力门在与众人分享信心的时候啊，能够产生这个功效。那第七节，保罗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所以保罗问候完之后啊，为腓力门感恩。那他也特别提到，因为腓力门他的爱心，那让保罗自己呢，心里有快乐，也得到安慰。而且呢，其他的弟兄姐妹啊，也因为腓力门这样的做的善行，他的爱心，心里也得到畅快。所以，我们开始看到保罗在为阿尼西姆这位仆人，这位卷款脱逃的仆人说情的时候啊，他事先呢就表面上是感谢腓力门的爱心跟信心，其实在提醒腓力门已经是一个很有爱心跟信心的人，所以他希望腓力门能够接受他的请求，来接纳这位脱逃而希望能够回到主人家的这位奴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不是只有自由是十项全人的神的福音的工作者，那他的希腊文他的文笔也非常好。可是另一方面，其实透过今天这一封诗人的委婉的信，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要去劝勉，要去告诫门徒的时候他真的是用心良苦啊，不是只是用命令或是教训的方式，而他特别从对方的立场来鼓励他，来达到神所期望的，能够有生命更美好的表现。所以第七节其实这里在凸显出腓力门其实他个人也有美好的见证成为众人的祝福。那第八节开始就正式进入这封信的主题，就是他要为这位脱逃的奴仆阿尼西姆来求情。那第一个，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所以这句话开始说，我其实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的这些权柄，那我使徒的身份，我可以放胆吩咐或是命令你做该做的事情。可是呢，他没有，他呢要凭着在主里的爱心来求你，来请求你呢能够接纳阿尼西姆那第九节他强调，那除了爱心以外，他也让腓力门知道， 他是有年纪的保罗，即是说他是个年长。那这个有年纪啊，原文也有当这个使节的意思。所以保罗这里呢，其实虽然不是用教训命令的方式，可是保罗这里间接的在提醒收信人腓利门，就是说他多年来忠心的来服侍主，年纪现在也老迈了。那但是呢，为了耶稣基督还被囚被监禁了，但是我这个时候还是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第四节他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来求你。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那代表的是阿尼西姆后来卷款脱逃到的罗马，那有机会、碰到被软禁的被关的使徒保罗，那保罗呢就跟他传福音带他信主。所以这里是说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代表是保罗在被囚的时候啊，就是带领阿尼西姆信主然后得救。所以这个时候阿尼西姆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凭着爱心、他要向阿尼西姆来求情。十一节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有双关语，因为阿尼西姆、这个名字、的本意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所以这里呢，十一节又提了两个、有益处没益处，其实都是、跟阿尼西姆这个名字都有相关联。那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代表他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但如今对保罗还有对腓利门都有益处。为什么？因为在罗马阿尼西姆信主以后就成为都在服侍保罗，那如果腓利门能够接受接纳阿尼西姆的话，那他们两个关系已经不是只有原先主人跟奴仆的关系，而进一步的都是在主里都是弟兄的关系，是在天国里面都是神的子民。所以这样的话对大家都有非常多的益处。十二节保罗说，那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所以这里保罗就是提了几个理由，当然他的真正的原因都是因为爱的缘故，希望呢当他回去主人的家的时候，这个主人能够完全来接纳阿尼西姆。所以这里看到的都是一种爱心的鼓励跟请求恳求，而完全没有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来要求腓利门能够依照这个事情来做。那从这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保罗他在劝勉或是劝诫、信徒的时候、他的背后其实有多么大的爱心。那其实在后面的第十七节、保罗也提到，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保罗这里又透过三人之间的关系来、激励腓利门能够接纳那个脱逃的奴仆阿尼西姆。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代表就是说如果你把我当成都是主内的弟兄，都是神福音、的同工，那你就应该要接纳他，那就像你也接纳我一样。为什么？因为如今我们在主里都是弟兄，即使在现在在当时社会的、环境跟这种、奴隶制度之下，你们有主仆之分，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这样的区别。我们不管为神做的事情多跟寡，不管我们的财富名望，其实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一样尊贵的。为了这个缘故，那我们应该要彼此接纳。你既然接纳了我，你也应该要接纳犯错可是已经认罪悔改的仆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从第八节到第十七节，保罗为阿尼西姆求情的方式跟我们一般在求情或是在有、在教训别人是不太一样的，完完全全都是因为爱来请求，不管是对阿尼西姆的爱，或是基于在主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彼此要有相爱的心。那所以真的保罗是动之以情，在说之以理，委婉的来为阿尼西姆来求情。 我想光是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那十四节开始，保罗就用另外的方式来进行他的请求。他以信了主以后啊，在神的国度里面呢、人员之间新的这种人际关系来劝说腓利门能够接纳阿尼西姆。十三节保罗说，我本有意啊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泥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的。所以从13到16节这四节看起来好像只是非常的平铺直叙描写，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其实这四节间接的描绘的这三个人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这些关系的转变。十三节这里提到说，他本来有意将他留下，但是为我在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这里提到的是在目前为止的情况之下，保罗跟已信主的阿尼西姆之间的关系。那十四节呢，讲的呢是在过去保罗跟腓利门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已经都是福音的同工，各自在教会或是在宣教的工厂在服侍。所以呢，以过去的这些认识跟交情，保罗也不希望腓利门只是因为勉强然后不甘心情愿的方式来接受逃跑的奴仆阿尼西姆。那十五节跟十六节其实讲的就是未来那主人腓利门跟他的奴仆阿尼西姆会有怎么样的关系。他说不再是奴仆，而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所以十六节就整个的重点，他要透过两个人本来是主仆这些关系，可是信了主之后，两个人都是主内的弟兄的情谊，是亲爱的弟兄。那既然是亲爱的弟兄，那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去饶恕他呢？神都可以赦免我们所犯的罪，那为什么你即使作为主人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曾经犯过错，可是已经悔改归入主名下的仆人呢？所以十六节是保罗用另外一种方式，用新的人员之间的关系，因为福音的缘故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来劝说腓利门能够接纳，能够饶恕他的奴仆阿尼西姆。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短短的一封信，保罗真的是用尽了各种非常委婉又好的方法来劝说腓利门。那接下来保罗开始做出保证，因为一方面他劝说腓利门要接纳阿尼西姆，那自己呢也做担保承诺，如果他有一切的亏欠，他愿意为他来偿还。十四节再一次提到说，你如果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所以这里好像在讲好像在算总账。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阿尼西姆亏欠了你一个做主人的，那不管欠什么都可以归在我的账上。也就是说，保罗说，你如果不满意，那阿尼西姆有对你的亏欠，甚至包括他给你偷的钱，那一切都可以我负责来偿还。因为在当时罗马的法律啊，他是这样规定的：逃跑的仆人，你如果去收容的话，那你就要为这位逃跑的仆人去偿还一切的这些债务或是亏欠。所以这里保罗做的承诺就是，如果你担心 你就是这样接纳了逃跑出走的仆人回到家里，那担心你有什么损失，那我保罗就可以为他能够偿一切的这些债务跟亏欠。那十九节的下半段啊，保罗这里其实又回了一笔，他说那其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那这句话很有可能是保罗在提到在哥罗西教会啊，保罗或者是保罗的同工啊，曾经向腓利门传福音，然后呢带领他信主啊，所以保罗也在提醒，其实你也一样，是因为我或我们团队啊，能听信这个福音，然后信主，跟阿尼西姆从我这里听到福音信主，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既然都是有在福音方面，其实都是因为别人传讲神的话语、基督福音而信主，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追究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呢？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回想保罗讲这句话，再联想到我们自己这一生一路走来，我们也许为别人做出了很多，但是我们对别人的亏欠相当的也不少。那如果我们一直在计较别人有赋予我们的地方，而忘记了别人更多包容我们的这些亏欠，那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对别人有宽容的心，因为我们彼此都需要彼此的扶持，我们宽容别人，别人宽容我们，我们主动为别人付出不计代价，更多的时候别人也是因为爱的缘故来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的困难。如果我们常常有这种感恩的心，感谢神感谢人，相信我们一定更容易能够去包容去原谅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跟得罪的地方。那保罗这里承诺他一定会偿还阿尼西姆的所有的债务跟亏欠。那二十节他继续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畅快。所以二十节在回应为什么一开始保罗在信里面就先提到腓利门他的爱心跟信心，提到他所做的一切让保罗得安慰得快乐，也让众多的基督徒心里面得畅快。其实在二十节这里就是再次呼应原先的对他的赞美跟感恩。所以你会发现保罗这里虽然很主动的要来说服劝说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可是他用的方法就是以正面的积极的，就是发挥腓利门原来已经有的足够的信心和爱心，让他能够再继续再往前多跨一步。所以这里其实我自己也学到，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要去改变一个人或是说帮助一个人，我们呢常常用错的方法。我过去常常用的就是伊索寓言里面那个西风跟太阳两个的比赛，我想要把问题解决，就像西风呢想要用他的蛮力用大风把行走在路上的旅人的外套给把它吹掉，结果呢他越帮越忙，他越吹呢那个旅人就越来越冷，然后衣服就裹得越紧。可是太阳呢他什么都不做，他就在高空上慢慢的很自然的散发出他热情的光芒，结果这个旅人自己因为走着走着越走越热，结果就自己把衣服脱掉了。所以当我想到这个伊索寓言的故事，又联想到保罗这里他的方式要来劝说腓利门我们真的可以学到一个非常好的功课。当我们希望去改变别人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过去错误的方式。有的时候即使我们动机是正确的，我们的方法不对，反而呢会越做越糟。保罗这里从一开始就设下伏笔，先鼓励正面来感谢神因为腓利门所有的善事，然后呢动之以情，最后呢又强调以新的角度新的人际关系在主里面弟兄姐妹的情谊，然后来劝说腓利门能够让自己更上一层楼，能够做到灵命更好的表现，就是原谅接纳饶恕 犯罪的脱逃的仆人能够回到家里。21节保罗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你看保罗这里又很会说，他就说我知道你已经过去做了这么好了，那我讲了这番道理，你不仅听懂，而且你一定会照着做的，甚至你做的结果会超过我所要求的。所以保罗真的是很会讲话，而且的写的让人家觉得好像不是在奉承拍马屁，可是呢又让人家心里呢会由衷的愿意来照着他的意思来做。所以这封信很短，可是呢看得出来保罗非常用心。那到最后呢，一贯保罗呢都会盼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他说希望你能够给我预备住处，因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这里的蒙恩的意思就是保罗他预期自己很快就会被释放，然后就可以到安格罗西教会去探望腓利门还有这些教会弟兄姐妹。那23节跟24节这里啊也是依照保罗写信的惯例啊，他就把他的同工联名呢一起来问候这个收信人。所以这里以弗巴也是在教哥罗西教会的服事的，那同工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都问你安。所以从这个问安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虽然恩赐非常多，那几乎是十项全能，可是他非常强调团队的精神，那发挥同工的这种团队的合作。所以套句我们现在讲的，他很强调是个 teamwork， 透过他在每一封信背后都会把他一起同工的这些伙伴们的问安都写在这个信的末尾，也看得出来保罗真的是一个非常体贴人意的一位好的仆人。25节最后他的祝福是，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所以我们看了这短短的一封私人信，其实也是对教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鼓励。那我们可以看到整封信的重点，其实保罗在教导所有的主内弟兄姐妹要学会在主里的饶恕。真正的饶恕不是压抑自己的愤怒表面上装出个笑脸，真正的饶恕是在靠着主，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完完全全的释放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还有呢我们对自己的伤害。那保罗他的方式是，他不说教不命令，他凭着爱心来向腓利门的求情，求他能够完完全全的接纳逃跑的仆人阿尼西姆。第二个，这里保罗也非常特别的，他不用这些所谓的诫命来要求攻克己身，而是他既有一个新的方式，他从因为福音缘故而建立的这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劝说腓利门，我们都已经是主内的弟兄了，我们有新的关系，不要受到现实社里面这些主仆关系的困扰与捆绑，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同是神的儿女，彼此饶恕，彼此相爱。第三个，保罗在告诉我们，主里的饶恕其实不是一般表面上的这种高尚的道德修养，而是呢拒绝让自己二度受到这些别人过错的二度的伤害。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选择让自己再次受伤害，可是我们都把这样的伤害呢怪罪于别人所犯的错误。最后呢，在主里的饶恕其实才能够让我们与人和睦，让我们的心灵摆脱罪性的捆绑，最后得到真正心灵的自由。我们在天上父父，感谢你透过保罗这封短的私人信教导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一个一辈子也学不完的饶恕别人的功课。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爱心还有智慧，让我们一起与神同行，能够饶恕一切所有得罪我们的人，也让我们不要轻的去伤害别人，造成别人内心的伤痛。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